这两天呢，出了一个没啥热度的大新闻啊，估计很多人呢都没注意到。原来的海军司令董军成为了新任国防部长。23年10月份的时候呢，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被罢免，那个时候在国际社会上呢，引起的舆论还是不小的，甚至有人呢又开始预言中国的军队要乱了。但是从习大大罢免前任兵部尚书到新兵部尚书上台呢，中间几乎没有什么波澜。那也许有啊，但是呢没有乱到让我们这些局外人能够看到的地步，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习近平刚上台那会儿呢，弄掉了徐才厚和郭伯雄，境外媒体呢也认为习近平这个愣头青啊要把中国搞出事儿来了，结果呢也是啥事儿没有。其实不但是习近平，大家回想一下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以来那遇到过很多困难，那无论是三年大饥荒还是十年文革，军心呢都没有真正涣散过，包括被共产党说成篡军反党的林彪，其实呢都没有能够真正的把军队给带偏。这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那尤其是军队还没有彻底国家化的发展中国家里是非常罕见的。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里啊，像美国也发生过老兵去华盛顿暴力示威然后被反干的事情。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强调中国不会垮不会乱？那哪怕我最近唱衰了几次中国的经济，经济和人民的满意度高度相关。在一般的国家呢，人民满意度低了，执政党就玩不下去了。在中国，人民呢要是过于不满，那共产党当然也玩不下去。但是中国政府对于人民不满的承受能力呢，要远远高于一般的国家。原因呢就是效果文化没敢说的四个字。那 House 呢只敢说了作风优良能打胜仗，但是习近平在这八个字之前呢还有四个字，听党指挥。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话题啊，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军队能够听党指挥，在艰苦时期呢也相当的稳定。要聊这个话题呢，咱们就先要把时间轴拉远一点，聊聊共产党成军的特殊之处。中国政府一直是非常重视军队的，那毛泽东呢有一句名言叫做枪杆子里出政权，那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但是这句话呢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那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呢是人而不是枪。那么谁首先认为掌握枪杆子是有必要的呢？其实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列宁。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呢非常的先进，但是很多人啊他不一定能够接受，所以传播社会主义思想需要由外而内，因而呢需要组建一支属于共产党的军队。列宁说，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也就是掌握武力的那些人决定的。但是列宁的玩法呢又有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钱。军队呢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没钱你哪来的军队啊，是不是？中共的创党元老呢是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文人，他们个人的收入呢有限，没有财力去组建军队，而支持他们的苏联呢也不确定中国的革命到底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因此呢不敢下大注。在聊毛泽东早期经历的视频里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苏联呢最后综合考虑了一下，决定呢就拿他们全资控股的中国共产党加现金来完成对国民党的 A 轮投。现在两岸的史书呢对这之后的一段国共合作的描述不太一样。共产党呢认为国民党后来背叛了革命，国民党呢则认为共产党想要在国民党里借壳上市。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重点啊，我更想聊的是呢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所体现出来的对军队的控制力。国民党战力的飙升开始于哪里呢？从蒋介石最喜欢的头衔啊大概就可以知道。那蒋介石呢最喜欢他的嫡系叫他校长，那基本上国民党里的高级将领都是出自黄埔军校。其实不但是国民党的将领啊，共产党的很多高级将领呢也是出自黄埔。林彪、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等这些元帅都是出自黄埔。其实近现代的中国啊有很多的陆军学校，但是只有黄埔军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为什么呢？这可能是国民党不太愿意讲的啊，那就是共产党在这其中所产生的化学作用。孙中山愿意和苏联合作呢，那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看重苏联的前军火以及军队训练体系。苏联呢出了200万大洋、8000支枪、500万发子弹，以及一批苏联的一线军官来到了广州的黄埔岛，替国民党政府呢建立了黄埔军校。而苏联援助国民党建黄埔军校的条件之一呢，是国民党必须在黄埔里建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负责人呢必须是国民党里的左派。这个时候国民党里的左派呢就是原来的国民党左派加上并进去的共产党。在1924年的5月，大左派廖仲恺呢担任了黄埔军校首位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呢则是由官僚型政客戴季陶担任。党代表是干嘛的呢？黄埔军校规定，党代表的职责呢是监察本校行政，指导党务之进行，并主持政治训练事宜，凡学校文件命令没有党代表的附属一律无效。我们可以把党代表呢想象成古时候军队里的监军啊，一般呢都是皇帝的心腹。这些人的能力呢可以不强，但是对皇帝的心意啊要了解的非常的透彻。不到半年后呢，黄埔军校增设教导团，其实呢就是以学生们为主体开始建立军队了。黄埔军校又在教导团的团营连三级设立了党代表。 那也就是通过党代表对军队完成了多层次的控制。但这种做法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啊。那古时候皇帝他就有派监军的习惯，无非呢就是现在派的比较多而已。那真正让黄埔不同的呢，是政治部。政治部的任务呢，是负责和指导全校官佐、员绅、士兵、夫伙的政治训练，使其具备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坚信本党主义之信仰，同时对外负责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总理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的武力之训诫。最开始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的戴季陶，那这货就是个职业政客嘛。那上任几个月，基本上学校都没去过几次，政治部呢就变成了摆设，这引起了苏联顾问的不满。最终呢，中共联系到了一个正在欧洲的大牛回国来担任这个政治部的主任。这个人呢，是中国近现代玩政治玩的最厉害的人之一，那他就是周恩来。1924年9月，周恩来归国，10月呢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不同于戴季陶，周恩来刚一上任就爆肝。周恩来当上政治部主任后呢，就开始增加部员，充实机构。首先呢，他抽调了大量的学生进入政治部工作，说是学生，其实呢都是中共秘密抽调进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除了抽调人才外呢，周恩来还在部内设立了指导、编纂、秘书三个股。那这三个股当时还只是雏形，那到了25年呢，又被扩张为总务、宣传、党务等三科七股。周恩来的政治部到底是做什么的呢？简单点说呢，就是塑造学生的思想，那教导学生为何而战。政治部主要在学校推行三个方面的课程和宣传，那包括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近现代世界和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状况。那我这个说法呢比较宏观啊。那政治部后来呢出了一个政治教育大纲草案，里面规定了学生要读的26门政治课程。那我说几个啊，比如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军队中政治工作、宣传煽动问题。读这些课程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那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党代表制度。政治部呢，除了要让学生拥有基本的政治素养外，那还在培养和挑选那些煽动鼓吹能力比较强，对政治的理解呢又和党比较靠拢的人。那这些人呢，最终成为了黄埔军校教导团各级的党代表，或者未来的预备党代表。党代表呢有几个主要功能，那一个是传达命令的功能。军队在广东的时候还好，那军队一出广东，在那个军阀混战的环境下呢，很容易啊就出现军头自立的情况。但是拥有党代表之后，在大事上呢，军事领导人就没有办法做出超出中央计划太多的行动了。那因为有一个监军一直在看着你嘛。党代表的第二个功能呢，是监察和控制士兵的思想。啊，这在当时是开创性的。啊，那个时候呢，一般的军阀带兵都是，哎，大家给我冲啊，打好了分钱分女人。黄埔的政治部呢，当然就不会这么没格调了。周恩来的名言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嘛。那么，所以党代表和士兵们聊的呢，都是解放全中国，打破阶级压迫，打倒帝国主义之类的。党代表的第三个功能呢，则是持续向上级传达军队里的各种动向。除了军事长官的各种情况外，那还可以让中央了解军队的基层官兵的想法和需求，那甚至地方百姓的态度，从而提前规避各种危险。党代表制度第一次体现出效果呢，是在国民党的第一次东征里。那这次东征呢，没啥战果，但是对比很强烈。一起东征的滇西军阀杨希敏和桂系军阀刘振环发动了叛乱，而黄埔军校教导团呢，却牢牢地掌握在国民党手里。一丝的动荡呢都没有出现。那然后黄埔教导团回师广州，一周呢就灭了作乱的军阀。那这个时候孙中山也终于意识到了党代表非常好用，那么于是在第二次东征里呢，蒋介石任第一军军长，而周恩来则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但这也可能是蒋介石对共产党杀机的由来。第一军一共就三个师啊，那这三个师的党代表中呢，两个实际上是共产党，九个团代表，七个是共产党。那这次东征呢，国民党可以说是所向披靡，那把陈炯明呢给打得丢盔弃甲。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周恩来的政治工作。那因为他的存在，整个国民党东征军呢都拧成了一股绳。在1936年国民党出版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里呢，也承认东征的胜利，党军之忠勇善战，故为战胜之最大原因。但政治部之功绩却乎不可磨灭，那来自于你敌人的赞赏呢，才是最大的赞赏。但是呢，也恰恰是因为共产党的这套党代表制度，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军呢开始倒向共产主义，这是让国民党的右派呢所不能容忍的。最终呢，右派选择对党内左派进行清洗，从而使得国民党呢分裂为蓝军和红军。后来呢，国民党在台湾又分裂出了深蓝军和橘军啊，那属于呢是一个把分裂刻在基因里的政党。国民党在跟共产党决裂后呢，党代表制度基本上就形同虚设了。但是共产党这边呢，又继续把党代表制度给弄起来了。1927年8月，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不但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武装，同时呢又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同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在江西进行三湾改编时呢，确立了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使得共产党对于军队的控制进一步下沉。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精神，将各级党代表统一改称为政治委员。 后来楹联政治委员呢分别改称为政治教导员和政治指导员，从此呢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就成为了共军的各级政治主管。1930年，中共中央军委组建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军队里搞政治的这批人。后来的事大家肯定也知道了啊，共产党的军队呢把国民党的军队给打尿了。在军队里搞政治呢当然不是唯一原因，但是肯定呢是个重要原因。不过今天咱们的重点呢不是军队政治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呢，而是这套政治系统对军队的稳定乃至社会稳定、权力稳定的影响。我们先拿其他国家对这套军队政治系统的评价做点参考。中国的这套军中政委体系呢是从苏联学的，但是苏联后来呢却主动把政委体系给取消了。1942年的10月9日，苏联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指挥制度和取消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文件，里面说到，政治委员制度是建立在对指挥人员的某种不信任的基础上。现在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指挥员，他们忠于自己的职责和荣誉啊，巴拉巴拉巴拉。此外，军事政治委员机构的继续存在，有可能会阻碍改善指挥。那就是说，斯大林在跟德国打了1年多之后啊，认为政委制度确实可以增加对军队的控制力，但是呢，对打垮德军这个目标啊，弊大于利。这件事情呢，我没有深入学习过啊，那我也的确是看到了一些文章在说苏联政委的带头能力非常的强，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是斯大林取消了政委制度。虽然苏联没有彻底放弃在军中的整个政治系统，但是政委的消失呢，是会让军队的政治系统的运行效率大大降低的。其实不但是苏联，中国自己呢，也曾经考虑过是否要取消政委系统。1953年，从朝鲜回来的彭德怀呢，就提出了要在联合营两级率先实行一长制，那就是取消教导员和指导员，由军事长官说了算。那这个想法呢，在军方非常的有市场，不少一线的指挥员呢，都支持一长制。那所以在当时的军中引起了热议。但是在彭德怀向罗仁桓提议时呢，被罗仁桓给否了。那罗仁桓是谁呢？他是十大元帅里唯一一个纯搞政工的元帅，那也是当时军队总政治部主任。而在罗荣桓之前呢，总政治部的主任是刘少奇。聪明的朋友呢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些问题了啊，等一下我们聊。那这之后呢，彭德怀的口风又变了，那么开始反对一长制，支持双长制。那我个人认为啊，从战场上下来的彭德怀去建议取消营联一级的政委呢，大概率是出于军事上的考量。彭德怀这个人呢，在几个元帅里是属于比较直肠子的，但是从非军事的角度去考虑呢，在军队里搞政治呢又有它的必要性。经过其他共产党高官的提醒，彭德怀呢就收回了原来的建议。那为什么必要呢？在执政党的统治还不是非常稳固的时候呢，把党军的政治搞好，可以极大的减小失去权力的可能。那苏联解体的时候呢，几百万大军是处于半瘫痪状态的。保守派的克格勃呢尝试过发动政变，那但是军队里的士兵都在忙着退党呢，就没空帮他们。现在大家都说，哎呀，那是因为那个时候苏联啊经济太差了。那么问题来了啊，是中国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经济差呢，还是苏联解体的时候经济更差呢？那我想这个不需要我多说吧。那中国的很多文献都提到了，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呢，很多解放军饿到了浮肿啊。你苏联的这一点通膨又算什么呢？那中国的军队在饿到病的状态下没有出任何乱子，而历史上的大饥荒必然都会有灾民作乱。那为什么中国也什么事儿都没有呢？那根据历史学家宋永毅披露的3000多份中共的内部档案，光是1957年，那还没到最困难的时候啊，中国就有数百起因为农民没饭吃而引起的叛乱。但是军队呢，都很快的把这些叛乱给平息了。那为什么中国的军人饭都吃不饱？第一，自己不闹啊；第二，还会为执政党维稳呢？那军队里的政治工作是个重要原因。3年自然灾害期间呢，解放军总政部在军队里推的呢是两议三查行动。议什么呢？叫议苦水、算苦账、挖苦根。那什么是苦水？就是开大会啊，大家一起诉苦啊，诉阶级苦、民族苦，当然还有吃不饱饭。那什么是苦账？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政委来总结了。那苦账呢有3笔：经济剥削账、政治压迫账、帝国主义侵略账。那什么是苦根？也就是造成苦账的根本原因啊，有两条。那一个呢是阶级剥削和私有制，那一个呢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三座大山。议完了苦呢，那叫思甜。那政委呢就开始带领大家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来对比中国解放后这十几年的变化，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毛主席的正确性。但是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头铁的人要问政委了啊，你说的这些和现在大家吃不饱饭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一碗苦四碗甜就要开始三查了。三查呢是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那我直接引用原文啊，三查说的是结合官兵工作和言行表现，查对国家经济形势的认识和对党的方针路线态度对不对，查革命斗志强不强，查政治警惕性高不高，查服役态度端正不端正。那查出来怎么办呢？那轻则批评，重则批斗坐牢甚至枪毙。那通过在军队里打击一批刺头，使得有些小意见的官兵晋升。那忆苦思甜加棒槌，那使得军队呢安然度过了3年大饥荒。那假如这样的饥荒发生在没有军队政治系统的国家里呢，是有可能灭国的。 为什么我强调军队政治可以促进稳定，而没有着重去谈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呢？那因为任何国家的军队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呢，都不在打仗，他们最大的作用呢是震慑，那既要震慑外敌，也要震慑甚至镇压内部的动乱。美国那种世界警察是特例啊，镇压内部的动乱呢，那战斗力它就并不是首要考量，控制力呢才最重要。中国军队里呢，因为拥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系统，因此呢就使得中国政府对军队拥有非常强的控制力。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当权者不能控制军队里的政治系统，那么他的很多政策就很难推进。哎，咱们就比如说文革，那我先给大家说个结论啊，可能不少人不太同意，那就是毛泽东想要在军队里推文革，但是一直呢都没有能够推成功。毛泽东呢在官兵的心里是非常有威望啊，但是他其实多年不直接经手军队了，他在军队里的支点呢是他的政治盟友林彪。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呢，遭到了党内相当多的批评，那矛盾呢在庐山会议上集中爆发，看起来呢是毛泽东大获全胜，但是在这之后呢，共产党的领导人啊在政治上就已经开始走向了分裂。1965年11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那林彪呢就在会上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那会上呢有朱德、邓小平、彭真这些正国际领导人，还有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梁毕业。那会上当然没人敢说林彪要突出政治是错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所谓的突出政治呢，就是要打刘邓这些不讲政治、喜欢搞资本主义的人嘛。那既然要在军队里搞政治，那就绕不过总政治部了。那因为总政治部才是控制军队政治走向的部门，那总政治部的正副主任萧华和梁毕业呢，都是跟着刘少奇混的。既然总政控制在刘少奇手上，那么毛泽东通过林彪想要推的突出政治又怎么可能搞得起来呢？那所以虽然会上所有人都支持林彪的突出政治决议，但是呢在军队里没怎么推。一直到66年5月15号，林彪呢想办法把总政部副主任梁毕业给打倒了，军队呢才算受到了些实质性的影响。5月15日的后一天，那也正是文革正式发动的那一天。文革发动后呢，也不能说萧华完全不配合，但是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8月的时候呢，总政治部召集驻京各大单位负责人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那会上呢扯的那些口号咱们就不重复了啊。总之呢，萧华就是说，哎，大家干得特别的好，但是呢要加强党委对运动的领导，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下的部队呢只搞正面教育。其实呢意思就是军队里的文革啊在上层意思意思就好了。那到了9月呢，文革实际上只在军区以上的领导机关和军队的科研单位在搞。那林彪呢认为这个才哪儿到哪儿啊，是吧，老屁股们没弄下去几个呢。那所以在10月的时候呢，经林彪审定，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那这个指示总结下呢，就是军队的文革啊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否定和剥夺了军中各级党委对运动的领导权。这个是文革在军中的一个转折点啊。那么一方面呢是从此之后军队开始变得混乱，二呢是剥夺军中党委对运动的领导权啊，这就动了当权者的奶酪了。那原来你毛泽东搞政治搞文革，那要么是在跟刘少奇单打，要么是折腾老百姓，这就算了啊。但是现在你要求在军队里搞文革，而且呢还要踢开军队的党委搞，这既触怒了军队的政治系统，也得罪了军方的一众大佬。当然啊，咱们也可以从一个单纯善良的角度考虑啊，就是军方大佬们呢从国家稳定的角度出发，觉得踢开党委在军队里搞去中心化的文革不好，他们的内心呢还是希望让无产阶级搞革命的啊。不管怎么说呢，1966年的11月13日，总政部呢在北京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啊，萧华、叶剑英、贺龙、陈毅、徐向前等军中大佬都出场了。那别的不说啊，光四个开国元帅这个分量呢是相当的大了。那元帅们的意思呢很简单明了啊，就是军队不能乱，当然了也有喷毛泽东的意思。比如叶剑英呢就说，真理是有个限度的，真理跨过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学毛泽东著作，不要当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要迷信。同月的11月29日呢，总政部又举行了第二次大会，那元帅们又上了啊，陈毅几乎就是直接亮剑了啊，他说，是你把我批倒还是我把你批倒，这个话还很难说，他这话呢是跟那些想批斗他的人说的，但是呢我想大家也知道他意有所指啊。林彪和江青呢对这些老帅们的发言啊就非常反感，那认为他们呢是反毛主席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没有用。1967年的1月8日在中央军委的扩大会议上呢，元帅们呢对林彪江青一通输出啊，其实呢就是在打脸毛泽东。那到了1月19日上午，军委呢又在京西宾馆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呢江青、陈伯达等人呢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化，必须进行文革。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呢坚决反对，那互喷的非常激烈啊，史称大闹京西宾馆事件。那2月11日和2月16日，周恩来呢在怀仁堂组织了两次大佬会面，又是火热的互喷啊。那这次老帅们呢主要突出了三个主题：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不应该打倒，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位啊，我请问你啊，如果你是中共的开国元老， 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毛泽东认为军队里的文革不应该有党领导，那说穿了就是觉得一些既得利益者不行嘛。那所以部分不革命的老人要干掉，军队呢也不需要稳定，而是革一革。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里面的底层逻辑，就是说毛泽东做的道理对不对，就光是站在一个勋贵的角度，你会支持谁？结果呢，就是在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呢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严厉批评了军方的这些勋贵。但是呢，在2月27日，中央军委对军队文革做了补充规定，文件规定呢，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绝不准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幕前或者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的战斗组织。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三所高等指挥学院以及军事科学院暂停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以其实呢，就是文革在军方的这一仗呢，是毛泽东输了。毛泽东对军队的影响力大不大呢？当然大。但是当毛泽东的文革侵害到了党内大量既得利益者，并且军方的总政部又不掌握在他手上的时候，军队的政治系统就会成为他改革的阻碍。那所以他就想踢开军队原有的政治系统搞文革。但是呢，一个系统越是强大和高效，利益受损的时候呢，他就会越保守。军队的政治系统呢，他绝对不允许自己的权力的流失。那既然总政部不愿意放手，那毛泽东一系呢就只能强攻。到了67年的7月，萧华呢终于被斗倒了。但是到了67年的11月22日呢，苏联边防军又开始入侵珍宝岛，内部斗争呢就只能先放一放。啊，70年的时候林彪被提上了太子的位置，又跟四人帮杠上了，那其实就是跟毛泽东杠上了啊。71年林彪叛逃，军队里呢又是一阵混乱，为了稳住阵脚，一批老勋贵们呢又回流，那这个就导致四人帮的张春桥呢一直到1975年才拿到了解放军总政部主任的位置。而这个时候呢，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那说句难听点的话呢，勋贵们呢他不敢对毛泽东动手，但是呢都在等他死。那毛泽东去世之后呢，就是勋贵们复辟重新掌权的时候，再接着呢就是勋贵二代们掌权。从文革在军队中的艰难推行就可以知道啊，既得利益者呢是很难容忍失去权力的。当既得利益者掌握了政治系统的时候呢，改革就会变得非常的难以推进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好听点的说法啊，就是稳定大于一切。那么社会现代，胡锦涛刚刚掌权的时候呢，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名字啊，可能大家很熟悉，哎，他叫徐才厚。习近平呢是2012年上位的，他上位的这一年呢，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呢叫张扬。那这位老兄呢，在2017年的时候啊，自缢身亡，接替张扬的呢是苗华。苗华出自海军，那是由习大大亲自授勋的海军上将，属于根正苗红的闽江新军。那现在上任的国防部长呢，也是习大大亲自提拔的海军上将。其实从习大大一系列老辣的人事安排中呢，大家应该不难看出啊，那习大大在军队里呢，不但硬实力强，在政治系统的掌握上呢，也非常的到位。那很多人说习近平是学毛泽东啊，我个人的观察呢，那有些地方毛泽东呢，其实做的不如习近平细节。因此呢，大家真的没有必要觉得一两个官员的落马就会如何如何了。那多观察关键部门的长官是谁，而不是只把目光集中在那些曝光率高的位置上。啊，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讨论了中国军队里的一点点政治。那当然，政治并不是掌握军队的唯一原因。那张春桥临死前，他也控制住了总政部嘛，那有个鸟用啊？政治呢，它是分配的艺术，还需要有别的资源在手上才够。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那有空咱们就再来讲一讲解放军里的钱。那说说从钱这个角度出发，为什么共产党能够进一步拿捏住军队？